小女子年方二十，至今孤身一人，方觉知影伶仃，不免心生难过。
女人一生都在寻找一个男人，最后发现
最男人的就是自己。你打我！
哼，臭男人，也不哄哄人家，人家超想哭的。还是我的收音机小宝贝最好。
锁定 FM 一零零，每周五、每周天18点到19点，18点到19点，谈天说地，萌化你的少女心，激发你的汉子情，你会发现还是我们最懂你的心啊，真不好意思。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小新，欢迎大家收听每周五下午6点准时播出的《谈天说地》。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戴戴，很高兴在星期五6点准时和大家在《谈天说地》见面。
今天又是我跟戴戴的老搭档组合，
没错，我们已经是一个固定搭档了，我们可以起一个搭档名。
怎么回事？老苹果怎么样？
老苹果为什么？
因为感觉很像筷子兄弟啊，我们两个一个长一个短。
什么意思啊？嘲讽我的身高是不是
啊？那这个话题就先跳过吧。
最好跳过。
其实想到这个主播咱们两个的出道 CP 名、我是想说，就是感觉最近大家都有忙自己的事情嘛。
对啊，
只有我们两个看起来最无聊最闲。所以我说对啊，就不如想个名字出道好了。
你一票我一票，主播现在就出道。
其实说回来，就是出道这个事情、感觉现在蛮多职业都越来越难了，所以我说干脆选择出道好了。
真的吗？我倒是听说很多职业都是就是那种你看起来好像很难、其实你进去之后发现其实也不简单
啊。我还以为你要说那个很火的那个什么世界是一个草台班。
就是真的确实是啊，
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很牛，其实进去之后发现里面
的人也没有那么牛、
对啊，里面的人就一般般啊。
对啊，也不能这么讲吧、其实入手之后发现也没有想的那么难。
就是最近不是咱们之前有聊到敏在实习吗？
对，
又说回这个话题。
上周的话题，这周接着聊、
就是、
新闻周刊。
新闻周刊，
不是谈天周刊。
就是感觉敏在找实习这个工作让我觉得很焦虑啊，就是最近什么职业也没有体验过。
对，我真的很焦虑，然后我让敏给我拉了一个兼职群，然后发现那个时间完美的和我的课冲突了。
天哪，你们怎么背着我拉？能不能先把我拉进去，让我看看我的时间怎么样？
你让敏看在是他朋友的份上拉你一把。
你一说到你要做兼职，我就想起来之前你偷偷把班费给花掉。
不许讲这个。没有花掉，他只是存在我的银行里面，不是我的微信里面了而已，他这是转移了。
对啊，然后
现在我已经完美的把工费交给了下一任。
然后你把那个钱当成你自己的钱之后偷偷花掉了不是吗？
没有啊，不要乱说，不要污蔑我啊！它只是存在于我一个不能出款的银行卡里面。
哇！
后面我去把那个银行卡重新弄了一下，它就出来了。
哇，原来是这样。
对，不要造谣主播啊！主播的名声都被你坏了，怎么办？
这个梗我就聊到这里。但是说实话，要是像你这样的，就是每天迷迷糊糊，然后最后当上那种银行主管什么，怎么办呀？
别啊，那太吓人了。我感觉我不适合做那种需要细心度特别特别高的工作，
啊，
特别是当我劳累的时候，就不要让我去做那种需要很细心的工作了。
可是我很希望你就是能成为我的一个人脉。
就是，那就做点别的工作好了。
比如说呢？
我其实很想从事那种就是那种像那种策划设计之类的工作。
哇，
但是我感觉我好像这个知识又不是很够。
但是你要是做策划的话，我不敢想象你会策划成什么样。我这不是对你的贬低，我只是对你的不信任。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们主播之间基本的信任在哪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哪里？
那个话怎么说，就是别人跟别人的朋友是过命的交情，我们俩可能是过胃的交情。
你吃饭吗？
对啊，就我们的信任只能存在胃的层面上。
真是可恶，我只能当我告诉你这个菜好吃的时候你信任我是吧？
对啊，就是平时感觉大家可能都不太靠谱，但是靠谱的地方又很少。
但是我和我的朋友的话，他可能拿一个橘子吃，哇，这个很甜，然后给我，我他肯定是酸的，肯定是酸的，不想吃，在那演我。
所以说啊，就是如果我的朋友从事一些重要的职位，比如说律师啊或者法官这样，哇，我不敢想象我的朋友会怎么保佑我，就是这趟庭里面不被入狱。
这太搞笑了，我要是见到你们直接臣妾要告发，
熹贵妃私通。好好好，这所以我还是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节奏，但是大家又自有定夺。
是的，相信大家吧。
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天的主题就是别吵，我朋友有自己的节奏。那么现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 广播电台，找到并关注我们哦。
没错，你还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一起来跟主播讨论这个话题。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找到并关注我们。
好的，我们回来喽。刚才呢，我们说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别吵，我朋友有自己的节奏。那么就不得不说到咱们刚刚停止的时候，我被主播狠狠骂了一顿。
哎，这事情怎么也拿出去说啊？我又再骂你一顿了。
我下次不会在节目里面乱讲了。但这并明明就是真事啊，真人真事。
但是主播也需要隐私的好吗？就尊重主播的个人隐私，主播远离主播的生活。
好的好的，下次我一定会为主播打码的，就是隐晦的告诉大家一些主播趣事。
手动打码。
对对对。但是话说回来，就是咱们讲到我的朋友是法官，我就很想到一个表情包，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孙悟空穿的绿色袈裟那个表情包。
孙悟空穿过绿色的袈裟吗？
哇，现在你不仅是有点蠢，而且还很土。哎，
你好过分啊，你好过分。我好歹也是每个暑假都看西游记的人啊。
但是这个表情包你为什么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表情包很火，哎，有一种就是那咋了的感觉。
不会是他戴个帽子 还在那个什么老祖那里学习的时候。
哎呀，不是不是啊，
那是什么？我真想不起来。
好了好了，那这个话题也跳过。
命令你，命令你，这个节目下播之后发给我看看。
怎么感觉咱们今天聊天一直都是这个话题跳过，那个也跳过，
就像我们做题一样，跳跳跳跳，最后哇，没题了。
没想到每天都是一路挑战，然后一路甩。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吗？
那么我们还是讲到那个朋友是律师的份上哈，就是我想到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很火的那个梗，就是如果说有一天你被判了什么刑，然后需要你的朋友为你做辩护的话，然后你觉得你朋友会怎么说呢？
朋友会说，我相信他不会这样做的，法官，请大人你明察呀。笑什么？
我感觉那个请大人明察有点那种，就我觉得你不会讲这种话，我觉得你肯定是那种，就是我想象如果你当我的律师的话，你肯定是那种就是很无所谓那种啊啊，那死刑就死刑啊，你今天不死刑，那你明天跟我姓那种。
你就这样想主播的吗？主播就伤心了，主播泪水要淹没直播间了
啊，因为我感觉你就是那种很随便啊，那大不了我们就是
我确实是一个很随性的人，那咋了？
对、
就是那咋了？
不如我们在下面继续团聚好了。但是就是如果不说那个西游记的表情包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说听到另一个表情包，就是那个光头强摆出两个手那个表情包。
这个我有，我的朋友给我发过这个表情包，
就是那个表情包也很符合这个景象啊，就是
如果你可以闹早了，
对对啊，就是我们两个如果在某个就是法庭上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这个表情，这个动作，然后跟我讲说我跟他什么从小玩到大，他怎么样我还能不知道吗？
然后我就跟法官大人说，他绝对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的，如果干出这种事情，
如果我真
算了，
如果真做了怎么办？
那
就算了，
算了，
哇，
我没办法救你了。
哇，当场我肯定跪在地下，我说那你
不要啊，
我说你先出去吧，我说法官，我建议换一个，我受不了了。
你找我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可是你既然已经当上就是某个什么律师啊、法官的职位，我真的很希望民女需要你的保佑。
说起这个，我小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想当一个律师的。
哇，我觉得你的梦想有点多哟。
是吗？
对啊，之前
因为我是大梦想家吧，可能
之前不是大梦想家戳到我某个笑点。我想到那个TFBOYS，
就是啊，我小时候可喜欢看他们那个 MV 了，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欢快，很有少年感，
有种活人的感觉。
对，然后我当时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那个什么律师来着，我忘记了，但是我就觉得里面的女主是谁我已经忘记了，男主是谁我全部都忘记了。
是外国片吗？就是
是啊，不是
哦，好吧好吧，
你以为是郑律俏佳人吗？但是不是了、
你怎么知道我又说什么？天哪，
因为我脑海里面其实我看过的这个有关的也就只有这一部电影了，
在直播间里面心心相印了，突然
这是默契吧。然后反正我当时看完这个电视剧呢，然后我就萌生出一个想要当律师的想法，那个想法直接持续到我的初中毕业。
哇，好长哎。
对，因为后面我听说那个法考通过率只有8%，我就放弃了。
8%吗？
对。
哇，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只有8个人吗？
对。
天哪，那我觉得就是以你的幸运程度的话，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擦边过吗？又擦边过。
对啊，每次都是莫名其妙很幸运。那个当时你不是跟我讲说你科目3、科目4都擦边过吗？
对，
然后四级也擦边过，我说凭什么啊，什么好运都让你遇到了。
对，是因为我平常比较倒霉吧，是这样子。
关键时刻的时候突然爆棚了，
这个是运气守恒定律啊。
好，既然你这么幸运的话，如果你当上律师的话，我会许配张伟给你。
这巧什么意思？专业团队。
对，因为我感觉张伟一直很倒霉啊，而且很符合律师这个职位啊。如果你们两两成对的话，说不定就是可以抵消一下，然后磁场也变得很吻合。
可以，我们两个就是一种，上那个什么，上可以进法堂，然后下可以
退可以守，
退可以讲相声。
就是总之夫妻两人是不会饿死的。
对，我们就业面老广了，
锁死这个 CP 了。
还是别了，还是别。
哎，那我突然想到你们的 CP 名可以叫大张伟。
好可恶啊，律师函警告。
就是说回张伟嘛，想到之前看爱情公寓的时候，就每次被他的一些所作所为给震惊到，没想到有些律师竟然会做这种说不出来就有什么名堂的事情。
对，
之前不是
他怎么给自己的辩护人申请到了更贵的更严重的罪名、
对对对，就之前不是
我要是遇到这种律师我真的天都塌了，
我如果我遇到的律师是你的话天也塌了、
没关系，你不会遇到我了，因为我不是法学生，我考不了。
有可能以后遇到设计或者装修之类会遇到代代哟。
我在工作上一向都很严肃的，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比如说呢，
比如说
某一方工作呢，
如果说我去工作我应该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因为我装一下。
没想到工作里面最强的技能竟然是死装。
人生如戏嘛，怎么能叫死装呢，这叫专业，这 professional。
天哪，哇哇，不愧是四级考过的人。professional。
如果有人告诉我的词性用错了的话，那我说那你说对了。我也不知道我词性说对没有。
哎呀，你先让我讲那个。
好好，
就是之前《爱情公寓》里面不是有一集吗？就是张伟为一个老太太的女儿做辩护，没想到他看到别，就是他看上别人的女儿了。然后
什么？真的吗？
对啊，他就是爱上那个小女孩了。之后他回去跟他们讲说，我爱上我的就是辩护人了。然后结果没想到辩护人来的是他妈妈，就是那个老太太。哇，我的。
所以这个好喜剧啊。
对啊，就是所以里面的一些人物对他的评价都是褒贬不一吧。
就我觉得他挺幽默的。
对啊，
但是我工作的时候不希望遇到这种人，
平时就是一些办一些业务也不太希望遇到这些人。
对，
我们这样讲好吗？
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谁希望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不靠谱的人呢？我们线下如果就是做朋友这种人的话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真的是那种天选的那种牛马打工人，本来自己工作就够辛苦了，还收拾别人的烂摊子，想想就很烦。
哇，那确实是这样，那我能怎么办？我感觉我可能会这样，就是当我的律师走之后，我跪在那里，我说臣妾百口莫辩。没办法呀，
确实。
而且我感觉如果是我的朋友来做这样一项很重要的职位的话，可能有些家底还会把它透出来，因为平时也没有聊什么干净的东西。
聊天记录根本不能拿出来看。
对啊，
上不了台面的记录。
但是怎么说呢，我感觉就是我把这些家底就是告诉我的朋友，也算是对他这种信任度吧。
对，只有那种知心的朋友可以算是真闺蜜的朋友。
天
哪，
我们讲到这个话题，我突然有种很荣幸的感觉。你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突然想到你告诉我那个什么的事情，你把班费花掉的事情，然后你告诉我，然后我有种就是很暖心的感觉。把我当真，
谢谢你。但是其实也可以算没有花掉，因为它还在我的钱包里。
对啊，
数字吗？
就是你把这事情告诉我，一种你把我当真朋友的感觉。
没办法呀，因为平时出去付款都是用的那个微信零钱，我班费我收过来的时候它就在我的零钱里。
好吧，这也不能怪你。
对啊，
好歹现在这个职位是转出给别人了，不然让你再做今年的班费也不见了。
怎么可能，班费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个地方。你不要，你说的我害你加倍了，你不要给我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啊。
好，这个话题我们还是跳过。
对，
就是说回那个对朋友之间的信任度嘛，就是感觉大家对朋友之间有这种很严肃的考核环节，你懂吗？
不懂。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俩出去吃饭的话，然后你知道我不能吃辣对吧，然后你帮我调一个小料的时候在里面放一些小米辣什么的，我可能会发疯哦。就是这个
小米辣。
对啊，这个考核你可能不及格，然后我可能会发疯哦，就是不记得某些小习惯的话。
但是我觉得如果对那种不是很熟的朋友的话，那可能还是会就是默默忍受。
对啊，所以那就不能算是。
我假装说谢谢你，然后自己再去打一碗。
我受不了了，我感觉你的人生是假装的人生。
什么意思？但是人际关系是这样呀，你不然就把人家得罪了怎么办啊？因为你跟人情社会啊。
天哪，你这是戴着面具过了一辈子吗？
怎么
我是很强硬的人哦。
是有一点了，
我从来不会假装交朋友。 如果是我们主播朋友可能要小心一点，他可能是在假装。
什么意思？
你现在跟我是在假装吗？
没有啊，因为朋友的话你怎么可能一上来就跟一个陌生人成为朋友啊。就我心里其实就是有一个大类吧，像我们风象星座或者是 INFP 的话，对朋友就是有一点洁癖在。
你也是风象吗？就是你是什么座来着？
我水瓶啊，就是外人打的。
对，我想起来你有告诉过我。
对，
你猜我是什么座？
你是板凳上座。
好
冷的笑话。
这你没发现刚才我突然闭麦了吗？
我发现了，
这很无趣。
这个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好无趣、啊。
你是我妈妈无趣，我告你，我告发。全叫告发，
熹贵妃似的。天哪，停止这个梗。
我最近好喜欢，
有点变成我们节目的逗号了，讲一句来一句。
好吧，那就停止吧。
那你继续猜我是什么座呢？
难道你是火象吗？
我刚刚都说了，天哪，你竟然也是水、你竟然也是风象，你竟然还往火象猜。
就我觉得你一直都是那种很热情的人。哦，以为你是火象。
对啊，风象里面有一个是这样哦。
双子吗？
哇，好准啊，天哪。提示到最后感觉已经要告诉他答案的时候，然后假如他是他猜出来的，这就是朋友之间的信任，会互相捧梗哦。
谢谢你配合我的演出。
那明明平时讲的笑话根本就不好笑，然后还是假装给朋友一个面子
尬笑。
对啊，哎，我突然发现，就是如果就是做这样的职位的话，有没有一种职位就是可以给别人捧梗啊，就是
就相声里面捧梗啊。
哦，如果不做相声的话呢，就平时给
请演当请演这样做。
不是不是，就是给领导捧梗啊，比如说啊，领导讲的真好，就是这样。
领导说的太对了。哎，我之前听到一个就是很有一点时间的那个梗啊，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听领导在上面废话的话，领导最开始说那句话的时候，你就要表现出一个疑惑的表情，让领导讲完
啊，没有听懂，
对，就是假装的思考，然后领导讲完说哦是这样，哦，假装自己很懂很赞同。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对老师也是这样，老师讲一遍其实我根本没有听懂，但是我会假装这样，然后让老师很有成就感。哇，这个学生教下来真是很有成就感呀。
对，为情绪价直接拉满。
对啊，最后发现啊，原来他还是不会，
原是在配合我的演出。
天哪，我发现我怎么也变成这样假装的一生。
没办法嘛，人生就像一场戏了，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
好吧，那么我们还是说回友谊这个话题哈。就是我突然想到咱们之前不是有说到和朋友之间不是过命的交情，是过位的交情吗？
对。
然后让我想到一件事情，然后也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我朋友的奶奶她会炸那种丸子，是那种，对，是素的丸子，是那种就萝卜丝儿的那种丸子，你有吃过吗？
我应该吃过吧。
反正超级好吃，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来那种味道。然后当时就是他奶奶一炸完，他是我们一个宿舍的人嘛，然后他只要炸完了之后，我们在吃的时候就会有人堵住那个门，害怕有别人冲进来然后跟我们抢。
抢是吗？
对。
那我就想到之前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哎，高中其实还好，因为初中的话我们是那种半军事化管理嘛，然后他就不允许带任何零食，连牛奶水果都不能带。
天哪，我感觉我听下来每一期节目都有感觉到你初中很恐怖。
对，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熬过来的，如果让我再去过一次，我感觉我会就地疯狂。
但是其实就是哪怕上大学之后也会就地疯狂，随时随地
不太一样吗？
好吧好吧。
然后说回那个零食吧，就是当时会自己偷偷带一点，但是不敢带味道太大的。我当时记得我带了一包那种 QQ 糖，然后我就偷偷的吃了一颗，然后被发现了，然后我 QQ 糖就没了，被大家吃光了，一抢而空。
听到没？这算一件很小的事情吧。
嗯。
但是话说回来，也能看得出来大家当时都是饿死鬼。
但是，就是最饿的年纪。
对啊，就当时我还记得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很容易饿，可能是青春期吧，然后动不动就饿，动不动就饿，然后
很饿的年纪还有人吃过纸巾的
啊，
他甚至还对纸巾做出了评价，说这个牌子的纸巾比那个牌子的好吃。
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
我看段子是这么说的。
那我想到另外一个段子，就是当时在网上看到说有一个人他带去学校一个磨牙棒大概就是那种一个小时可能磨掉半根那种
吧，那个超难咬。
对，然后他们班就是那些男生就是一个就是一会儿就可以吃掉三根，然后他们底下说他们是锯齿鲨。
这太搞笑了，好形象。
当时就是很饿呀，没有办法，然后 但是确实很感动，就是哪怕当时学习很苦的时候，还是有一帮怎么说这样有助瘾的朋友，对，
在一起冲食堂。我记得当时我们初中的食堂不是定点开的吗？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大家排成队列下食堂，然后来就是晚餐是不排队的，因为晚餐它不是有个大课间吗？
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同学一起
冲下去，
对，冲到那个食堂的门口排老长的列子，就当时我和我的朋友就是疯狂，很疯狂，每次都是冲到前面几个。
但是我感觉这个是很习以为常的呀，就是大家都是这种冲食堂的精神。
没错，但是还有一个很恐怖的就是，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一勺一勺舀，当时是周四，每周四会有一顿很好吃的餐。我现在还记得那个肉末面，真的太好吃了，那个肉末宽面，哇，是我这边最馋的面，
是宽面吗？
我从来就没有，对，很宽的那种面，就是我们话筒这么宽的面
啊，
没想到吧？非常好吃，
那个叫什么？那叫裤带面吧，就是很宽的那种。
我不知道，无所谓，但是真的很好吃。然后当时我们那一层楼应该算是全年级最饿的一个班。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原本开始以为大家都是这样子的，直到发现只有我们班的人吃完一桶还不够，我们还要去抢其他楼层的吃。
天哪，是因为当时军事化管理，然后养了一个班的军爷吗？每天都饿死鬼一样这样吗？
演了一个班级的纯恶战士。
怎么讲
一年级？
对啊，我现在有还是有点沉默，我感觉太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如果你们见过那个场面的话，当时我们是一人一个大碗，然后疯狂吃，当时也不顾它很烫了，直接往嘴里倒的那种情况。
但是你现在一点都没有就是那种感觉疯狂吃过的痕迹啊。
对啊，就是有时候你真的物资要
抢，会偷催吐。
不会，为什么当时吃都吃不饱呢？
为什么会这么瘦啊？
我高中的时候还饿过劲了，就是那种饿到肚子痛，吃的东西还确实很痛的那种
啊。我现在确实觉得你们那个管理可能是有点问题，
那管理真的很恐怖。
嗯，
希望大家不要去尝试那个管理，这太恐怖了。而且正好是长身体的年纪，他又不许你吃。
对啊，那怎么办啊？后面怎么
办？其实有那个夜宵，还有课间餐，但是课间餐只有早上有，而且很少。就主要他那个早餐也特别难吃，我都吃不下那个早餐。
哦，怪不得你只是因为一碗肉沫面就记到现在，好可怜哦。
啊，什么意思？就很好吃啊！我真的长到这么大，我从来都再也没有吃过那种面了。
可能是
希望我回去的时候可以碰上，
可能是
吃一点，
可能是当时吃的就是东西的太难吃了，然后突然遇到这样的东西之后就记得很深。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快毕业的那个时间，他煮了一个天蚕土豆类似的那种菜。
什么土豆？
天蚕土豆呀。
好高级的词啊，我怎么没有吃过？
就是狼牙土豆啊，四川人都知道的，但是你们知道用的是四川人吗？
不许在节目里面讲方言，小心节目守则第一条。
这不是方言，这只是一个特色美食。
那好吧，
这反正就是会记很久
啊。我感觉当时我们高中的食堂真的超级好吃，就是吃到我那种就是怎么说，这样讲好吗？就吃到肥头大耳。
哇，我高中吃到过夹生米饭，我当时真的很难受，12块钱夹生米饭，最后我吃个鸡腿就走了。
天哪，
那鸡腿甚至还不是那种全熟的鸡腿，
不会里面是那种冷的吧？那种
是冷的，因为它是卤的嘛。
啊，我会发疯的。
对，我当时真的很崩溃，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泪点很低的小女孩，
然后痛哭了。
对，我当时不敢痛哭，因为太多人了，我就很丢脸。然后我在寝室里面偷偷的哭泣，然后在回去的时候我就告诉我妈，我吃了夹生米饭了。
不仅
我把它写进了我的日记，我一般不写日记的，只有在遇到那种很崩溃的事情的时候会写日记。
感觉你的日记是那种就是怎么说死亡笔记，然后就平等的吐槽每一个人。
是，但是我的日记里面确实就是那种很开心的时候想不起来写它
啊，就是只有伤心的时候才能想得起来。今天写下日记吧。
伤心的时候就需要倾诉啊，
有点像那种账簿，就每个人会给你算账，你等着吧。
对，没错，就伤心的时候除了写日记，有时候还是向朋友倾诉一下
啊，那
聊回我们的友谊主题。
那还挺好的。但是你想到这个倾诉，想到一个名言，
嗯，
就是说友谊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实。
哦，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很哲学呀，你不觉得吗？就是
我知道，但是我不太懂哲学。
你是文科还是理科啊？
哦，是文科。
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我在讲我吗？
突然变得很灵敏。
这样子让我觉得很羞愧，我就感觉我成一个鸵鸟，然后把头埋进地里。
好，那我来解释一下吧。
好的，
就是事实嘛，它明显就很像于就是一种客观的既定的道理，也就是说生活中缺了这种事情，它就不能称之为完全或者完整的生活。
嗯，
哇，我突然发现自己解释的好棒哦。
确实很棒，确实很棒。哎，我们今天老师也说，就是说如果你感觉心里面有一点什么问题，有点堵，
对，
或者心里有点疾病的话，都去学哲学，因为哲学是
很通透，是不是？
对，可以把很多事情看通透。而且我今天才发现哈，不管你学什么学科，最后尽头都是哲学。
对，之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数学老师就说数学的尽头是哲学，然后当时我在心里面就很不服他，我说你算什么，然后
老几呀。
对呀、啊、就是数学我根本不感兴趣，然后而且我不想跟哲学挂上钩，搞得好像他自己很有文化一样，虽然他教得很好，可是我学得很撇啊。
哦，我们的数学老师也挺有趣的，他总是一本正经的开玩笑。哎，想想真是对不起他数学考那么一点分。
哎呀你这样讲让我感觉我自己好那个什么呀，好凶啊。怎么这样讲别人啊。
这还好吧，其实学生对于老师的话
对，
都有点那种心思了，因为也是算被打压过的，因为那个年纪不打压的话就是很多人都学不进去。
嗯，还是感谢高中的时候有一些老师能够
打压一下。那我们高中的那个我们高中的政治老师，他其实是一个很哲学的人，因为他平时会给我们讲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感觉他就是那种被困在职位上面，都自己的
我懂
能力或者是什么人，我感觉他人情世故吧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他个人的话会更想要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不是迎合大家的话就有时候就会被踢出去。
对对，我感觉老师就是这种老师有一种就是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面，就是他哪怕进入社会之后他也不能被社会就是所同化，他只有一直走这样自己的路，然后才能找到自己在寻找的东西吧。
对，有一种孤独的隐士的感觉。
哇，这样真的觉得做这样的人真的很酷。其实
对，但是其实他们学到后面包括我的政治老师，他其实后面也看得很开，他每次跟我们讲的时候就说我只是在课堂上讲一讲，其实具体的话他其实也不会去想要说去改变去什么，因为他也知道自己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
对，老师感觉有把你当朋友的感觉，他也是在跟你倾诉。
对，而且我们老师很温柔，他是那种有一点狗狗眼的感觉。
哇，就是有点很可爱的那种，是很天真。
不是天真，是慈祥
啊，妈妈的感觉。
对，但是我们开始其实都很不理解他，因为他最开始带我们班让我们的政治成绩集体下滑
可能就不懂怎么教吧，就是那种
他会喜欢去改革他的一些教学方式，
但其实这样并不能适应高考，对不对？
对，然后我们开始都很质疑他，直到后来我们的成绩慢慢的从就是同层次的班级之中算是比较稳定也比较高的时候，我们才慢慢理解他。他其实最开始也跟我们讲过说你们可能不会理解我想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就是我带的班在后来，就是现在可能成绩会在后面一点，但是在后来一定会稳稳的，
就是他在铺一条很长的路，是不是？
对对。
就是他有一直在想他的方法来就是做一些这样对你们有益的事情。
对，没错。那我觉得这样的老师真的遇到是我三生有幸。
其实这样倾诉的话也很就是怎么说，虽然给大就是给朋友带去的可能不是一些正向的反馈或者说正能量，但是感觉自己会舒服很多。
确实是这样子，就是但是我觉得朋友之间嘛，倾诉
很重要、
就是、对，很重要。因为如果说他不能给你提供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些帮助的话，
对，
因为朋友其实实质上他能给你现实中的帮助其实并不多。
对，
因为如果谈到物质上面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都会决裂掉。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严重？
确实，但是
这是事实
但是你不要这样对我行不行？
我不会这样对你的，我们之间可是有很深的羁绊啊。
有种突然热血起来的感觉，就是感觉
热血翻。
对，就感觉自己一个人过得很苦，然后跟朋友倾诉之后发现你也过得很苦，哇，那就好了。
对，但是我觉得朋友之间一起向上才是最好的。
话是这样讲。
嗯
嗯，对啊，如果是事实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 不要过得比我好哟，不然我会嫉妒。
对，因为知识是这种心理，其实是人性，可以说是人性了。但是我觉得朋友之间的相处就是不要一味的去付出。
对，
虽然说大家都说要做一个无私的人，做一个无私奉献的人，但是其实不要那样子做，你一味的付出，别人会觉得理所应当的。
哦，我感觉你这样讲的话，就是不如自己去付出，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在友谊里面去汲取，怎么说，你懂吗？
嗯，其实我觉得是双方的一个交换，一个价值的交换。
对，大家需要在这段关系里面吸收各自所需要的，比如说陪伴，或者说情感价值，然后各自去吸收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然后这段友谊就能存在的很牢固很坚固了。
对，然后我想起来我之前看到一个讲社交的一个大师，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其实他说的很多事情都是那种我们可能听起来不太认同，但是他确实是事实。他说了一句话叫做社交的本质是价值交换。
哇，其实说起来有点残酷，但是确实是这样。
对，就是不论是物质还是情感，就是说一个硬价值和软价值吧。硬价值就是物质，软价值就是那种
情感。
对，如果说你他给你的你不能还给他同等的价值，这个价值其实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衡量的。
对，
就是心中的
一把秤。
对，如果这个天平它歪了，
对，
那么你们的关系迟早会决裂的。对，
天哪，这样讲起来怎么说，感觉有点过度的在消耗我的朋友了。因为平时如果我遇到一些烦心事的话，可能会发消息轰炸他，他如果不回的话，我可能就会马上打电话。
那你确实要注意一下，万一人家在忙正事呢。
我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怎么说不好的习惯吧，就是我很需要一些陪伴的价值，就做什么事情我都不太希望自己一个人去做。但是上大学之后慢慢的也会好一点，就是会习惯什么事情，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去陪你嘛，然后就
人最后还是要自己走的。
对，但是确实这样更能体现出一段真正跟你符合情感价值的友谊的珍贵性。
对，然后
就那个、
你先说吧。
就是那个很一句话嘛，就之前不是很火说人生是旷野嘛，那我觉得友谊可能就是旷野上不会凋零的一朵花。
对，
不然的话孤零零的走在一片旷野上也太寂寞了。
对，没错，我之前还想了一句话，就是当时我很执着去追求一段，
能够长久的
友谊，一对一的友谊。
我懂。
对，但是现在我都看开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真正的去拿到我所想要的一对一的友谊，就是所谓的知音吧，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他们就说遇到知音的概率其实很低的，如果你能遇到的话，真的是耗尽几辈子的运气吧。
对啊，我可能觉得你把这个运气可能花在遇到一个跟你灵魂契合的一个对象上吧。
Soulmate， 对，
感觉
很难遇到。
对，不管是遇到一个怎样的人，只要你的情绪有一个出口，这就够了。
对，但是就是有一句话叫做知音一个足矣，一辈子一个足矣。
对，所以说被爱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很有底气，因为一对一的友谊就是
无限的包容。
天哪，这样讲起来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对，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知音，你包容我，那我肯定也会包容你。
对，尤其是这样的关系只是处于我们双方之间，没有任何人插足的话，这段关系的就是情感间的流动或者是价值的流动都是很小的，就只在于你我之间。
没错，这确实非常的难得啊。
嗯，
因为我的母亲嘛，说文艺一点，我的母亲她就是经历过最好的朋友的背叛
啊。已经是妈妈辈的故事了吗？
对，然后还有我的二姨也是
啊，都是妈妈辈的故事。怎么回事啊，这些七零后。
对，然后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去听老一辈讲故事嘛，然后后来就是渐渐的感觉对这个人世间是有一点那种情绪了。
厌恶吗？是不是？
也不是厌恶吧，就有点看透了，就发现其实你现在的朋友以后说不定就会背刺你，就感觉哇，这个啊，没有什么，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就真的是那种很
对，还是就是很功利性的话，对不对？
没错。但是我又看到有很多人分享他们的朋友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无条件的支持他们，
对，
给他们比如说当时可能是生病啊，或是不小心就是可能是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很多钱，他们的朋友就那种 真的特别交心的朋友无条件的去支持。
这让我想到之前有刷到过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妈妈她怀孕了之后，她生出孩子之后可能觉得孩子很难带吧，或者是一个人觉得很寂寞，就有点产后抑郁嘛。然后她的朋友从很远的地方四海八方的地方坐飞机赶过来看她，
打飞机过来，好感动。在最脆弱的时候遇到，
很需要朋友，
对，很需要。
现在可能咱们都长大了吧，就是不太再去追求一些一v一的友谊了。
对，
但是其实人生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比如说咱们 VOC 大家庭在一起嘛，所以说还是很感恩的，就是人生每一段路上都能遇到不同的朋友，让我觉得世界很美好，然后明天会更好。
对，但是我们可能是没有不会一有可能哈，我们的现在这个朋友不会一直陪我们走下去，但是有这一段经历其实能够温暖我们很久了，也是我们十足的珍藏了。
对啊，就是一副很懵懂的一样青春的故事。
对，
就是能深藏在心里很久，并且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感觉都会因为这件事情被温暖到，然后
对
不会选择做一些错误的选择。
没错没错。
好的，现在那么已经到我们的18:46了，我们的谈天说地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